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的特辑《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我想起一位弟兄，这位弟兄他的见证呢让我感动。他本来呢小时候是住在非常差的环境里边啊，像是那种呢木屋啊，非常简陋的。稍微大一点的他，就算住进了一些房子，他一看见对面呢就是另外一家的窗户，然后可以看得见里边人家在干什么。然后他就立志将来长大呢，他要好好的做一个建筑师，然后呢去帮助一些穷苦大众，去建立一些非常好的房子，让大家都住得舒服。后来他长大了，他真的是很用功，然后呢他终于呢学到建筑这个专业。而且呢他呢到后来呢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来他是有机会啊去到国外的一些地方呢去挣钱啊，建美好的房子。可是呢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又是一个基督徒，他还是有一个感动要回来。然后呢为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的民族呢来去建立好的房子，结果他就回来了。然后呢他在建筑这个行业里边呢他也尽上他的一份。前一阵子四川地震呢，他也有一个感动要去回到那个地方，帮助那里的人呢重建家园，给专业的意见。他的见证啊让我很自然的想起尼西米，因为尼西米也是一个呢重建圣殿城墙的一位勇士，而且呢也是一位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里边呢去见证神的一位我们认识的以色列的领袖。在今天郑子明老师就会为我们讲解呢尼西米看他的民族情怀是怎样，然后呢让我们从他的事迹里边呢去学习可以怎样去关心我们的国家。把时间交给郑老师。
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请听郑子明老师主讲《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辑《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那么今天已经来到第九课，我们会从尼西米的民族情怀来看主爱中华这个题目。当我们思想主爱中华，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呢？作为中国人，关心自己的同胞，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应当多一点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国家有13亿的同胞，我相信呢当中有 95% 他们还没有认识主。我们要多一点的向他们传福音，求主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归向主。在中国我们还有55个甚至更多的少数民族据统计呢，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 75% 是福音未及的群体。那什么是福音未及呢？就是在这些群体的当中，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但是呢当中没有基督徒，或者说有很少的基督徒，在这个群体当中根本就不能够发挥作用，也没有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坚强的教会呢能够把福音传开的。这些群体呢叫做福音未及的群体。那在我们国家的这些少数民族当中啊 ,75% 是这样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思想怎么样能够把福音 带到这个群体当中呢，不仅向他们传福音，而且呢，能够在他们当中建立起坚强的教会来，使他们呢，能够向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自己的族群当中的人来传福音。今天中国的教会，我相信呢，相对还是很软弱，我们很缺乏传道人，缺乏教导我们、牧养我们的领袖，所以相对来讲呢，我们的信徒可能就缺乏教导，也缺乏好的榜样，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缺乏那些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我们多为国家祷告，我们多好好的在信仰上下功夫，让我们的信仰啊有根有基，活出一个好的信仰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其他的人，以至于呢有更多的信徒啊成为好的信徒，成为合神心意能够被神使用的信徒，我们的教会呢也能够更加的健康。我们的盼望是福音可以遍传，不仅呢能够传到每一个角落哈，而且呢能够传到每一个群体的当中。我们盼望这个信仰能够在各个地方好好的扎好根基，能够防备异端的搅扰，也盼望呢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尼西米这个人物哈。我猜想呢我们都听过这个人物，因为呢尼西米记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卷书哈，但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有多少呢？对这个人物有多少认识呢？我希望呢借着今天这个专题呢能够我们一起来认识，好不好？那么尼西米的时代呢，我们可以说叫做被掳与回归的时代哈。那么犹大国当时呢被巴比伦所掳，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耶利米先知哈，当他知道犹大国要被巴比伦所掳的时候，他就非常伤心，常常为国家流泪哈。但是呢耶利米先知讲了一个预言呢，就是70年之后，就是被掳70年之后呢，他们可以回国，这个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讲的预言。那果真70年到了，那么波斯帝国就兴起，打败了巴比伦王啊。那个波斯王呢叫古列，他就允许这些被掳的人呢返回自己的国家，也允许这些犹大人呢回到国家重建圣殿。那么犹大人多年的心愿呢终于达成了。那么尼西米的世代呢也是经过了几代的波斯王朝啊，所以呢波斯诸王跟被掳时期的犹大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了解一些历史呢，就能够更加明白神怎么样在他的百姓当中所做的事情。刚才我们谈到古列大帝呢，他在公元前539年呢就征服了巴比伦。那在这个之前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呢，我们讲到亚述跟巴比伦，他们呢是当时那个世代的强国哈，他们执行一个政策呢，就是强迫那些被掳地区的老百姓呢，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地方。但是呢，当古列王他打败巴比伦的时候呢，他却恩待这个犹大人还有其他被掳的百姓，于是呢，他就颁布谕旨啊，允许他们归回自己的国家。古列大帝的儿子呢叫冈比西斯，他把波斯的势力、扩展到埃及，但是圣经呢没有记载他跟犹大人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是大利乌一世啊，又称为大利乌大帝。那么他登基之后呢，曾经批准建立耶路撒冷的圣殿。接下来是薛西一世，也就是以斯帖所记的亚哈随鲁王了。那接下来就是亚达薛西一世，那他在位初期呢，曾受理犹大敌人的控告，禁止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但是到了以斯拉尼西米的时期，却又允许他们归回教导律法，并且呢重建城墙啊。犹大人被掳归回呢分为两次，第一次呢是由所罗巴伯带领的，这个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二次呢是由以斯拉带领的，记载在第七到第十章。第一次归回的年日呢在主前的538年，那个时候是古列元年呢，约有50000人呢回到耶路撒冷。那么领袖呢，刚才我们说过是所罗巴伯哈，他作为这个省长，那么另外呢由约书亚呢作为祭司。他们做了几件的大事，他们有筑坛献祭，守筑棚节，立殿的根基，建殿，守逾越节等等。那么经文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以斯拉记一到六章呢，还有哈该书啊。我想跟您简单谈谈重建圣殿的情况啊。所罗巴伯呢是约雅金王的孙子，上次我们提过这个王啊，他代表大卫的宗室，主理政治。那么约书亚是大祭司，负责宗教的事务。他们在归回以后第二年的二月呢立殿的根基，当时呢有祭司吹号，有诗班奏乐，有老年人的激动的大声哭嚎啊。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年轻的时候被掳，看到这个圣殿被毁啊，现在呢终于看到这个圣殿又可以重建起来，他们就大声的哭嚎啊。后来呢撒玛利亚人听到犹大人要重建圣殿呢，就说要参与，这个要求被拒绝以后呢，他们又百般的阻挠，结果呢使这个圣殿的工程啊就停了下来。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犹大人建殿的热忱呢也慢慢的消失了，他们转而关心建造自己的房子。那到了大利乌一世第二年呢，先知哈该就责备犹大人，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子，却让圣殿荒凉。那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呢，就率领百姓重新的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到了大利乌王第六年呢，就建造完毕啊。犹大人呢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礼，并派祭司利未人呢照律法书所写的按着班次在圣殿里侍奉神。第二年正月14日呢，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守逾越节，敬拜侍奉神呢真的是一件喜乐的事啊。那么后来到了主前的457年，也就是亚达薛西一世的第七年呢，就有第二次的回归。当时呢祭司以斯拉呢带领2000人回到耶路撒冷，那在那里呢向民众讲解律法，将民呢分别为圣，带领他们守住棚节啊。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了。那尼西米出生在贝鲁之地，长大以后呢在波斯王宫里边当酋长。他是在亚达薛西一世20年，也就是公元前445年，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归回的13年以后呢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离犹大人第一次归回呢已经有90年之久了。当时圣殿虽然建好了，可是呢犹大的情况又陷在悲痛混乱之中，百姓受到凌辱，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火焚烧，民生极其穷困，甚至必须卖儿为生，官长及贵胄搜刮民膏民脂。尼西米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他心里的负担就是要回去整顿这一切。现在我们来看看尼西米记第一章的经文。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夫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关心祖国，关心同胞。他虽然没有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呢，他的心却跟同胞在一起。当有人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询问那边的情况。结果呢，他听到不好的消息，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听到这些怎么样反应呢？他坐下哭泣啊，他为着祖国，为着同胞来哭泣。弟兄姊妹，你有为我们的祖国哭泣过吗？当看到祖国遭难，当看到这么多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你有为我们的国家哭泣过吗？尼希米他不仅只是当时哭泣，而且呢，他悲哀几日啊，也就是他连续几日心情都非常的悲痛。可能我们也为祖国伤心过，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对祖国、对同胞的感情是多么的真实啊！于是呢，他就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啊。他的反应不是骂几句出出气就算了，而是呢，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他的祷告呢，不是简单几句就算了，而是呢，他禁食祷告，也就是他自己不吃不喝，专心的在神面前祷告。尼希米他真的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在他的祷告当中呢，他首先提到神所立的约啊，这个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已经讲过，神呢跟以色列人立过三个约，首先呢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他应许了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并且呢应许他们会住在这个应许之地啊，就是迦南地，而且呢万民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我们也讲过摩西之约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呢，在西乃山就神就赐给他们十诫，那么与他们立约，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好好的遵守这些约呢，就蒙福，但是如果你们违背这些约呢，就好像刚才尼希米的祷告里边所提到的，他们就会被赶到世界各地啊。但是呢，神应许说，如果你们再遵守我的约的时候呢，我还会把你们召回来。我们也提过大卫之约啊，因为大卫呢要建造圣殿而蒙神的喜悦，结果呢神就与大卫立约，也与他的后代立约啊，应许呢大卫他的后裔要坐在这个王位上一直到永远。所以呢，当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受难的时候呢，尼希米就提醒神说，你已经与以色列人立了这些约呢，你要持守你的约。但是尼希米他不是只是一个祷告的人呢，他是一边祷告，他自己呢也是有行动的人， 他求神恩待他，求神使用他。那今天我们关心祖国啊，我们是怎么样关心的呢？我们不应当只是在那里发牢骚啊，我们应当多一点的为祖国来祷告。我也应当多问神说，神啊，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尼西米啊，一方面紧紧的依靠神，另一方面呢，要求神使用我们，让我们呢成为神计划当中的一份子。好，现在我们来看尼西米的第二章，我们先看一到十节哈。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通知管理王陵园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依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何勒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这段经文的开始记载尼西米呢在王的面前面带愁容啊，王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尼西米非常害怕，害怕的时候他怎么办呢？立刻的向神默祷啊。原来呢，你在王的面前服侍真的是生死一线间呢、啊。我们中国人也说伴君如伴虎啊，真的是很危险。你记不记得约瑟解梦？当时的法老的酒政跟膳长呢，一人做了一个梦，要约瑟去解梦啊。约瑟就告诉他，哎，有一个会官复原职，另外一个呢就会被杀头。结果果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王的面前服侍呢，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啊。弟兄姊妹，我想问问你啊，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刻，那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想自己怎么办呢？还是祷告神，求神来帮助你呢？神听了尼西米的祷告啊，那王呢，不但没有惩罚尼西米，反而问他，你想要什么呀？那么尼西米就大胆地向王来求，没想到他所求的王都答应他了。虽然是这样，尼西米还是知道王这样恩待他是出于神呢、啊。我想在这里和你讨论一个问题啊，到底我们可不可能跟政府打交道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而不是真空的。那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呢，也应当正面的和政府的官员来打交道。我们要祷告，求神来恩待我们，因为呢，这些政府的官员也是神手中的工具啊。我听过一个见证的，就是一个中等的城市啊，因为教会的要求呢，那么在城市的规划当中呢，就为这个教会呢划出一块地，免费的送给他们，他们就可以盖一间教堂了。所以我们依靠的是主而不是人，我们相信神是会为我们成就他的心意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大胆的去求，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去做啊。当然敬畏神的人也不一定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啊，也有逆境的时候，就好像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呢，结果也有人 反对他，但是呢，神赐给尼希米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呢，他知道现在我所做的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神而做的时候呢，他就大胆的去做，那么那些敌对他的人呢，也不能够把他怎么样。后来呢，尼希米动员老百姓一起呢，就把城墙建好了。今天我们看到尼希米啊，他身在异乡，但是呢，仍然关心祖国，他对祖国的感情是真实的。尼希米他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与神的选民所立的约啊，这呢就成为他的民族情的一个基础。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向神祷告，但同时尼希米也是一个有实际行动的人。通过他的努力呢，城墙被建立起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关心我们的同胞，我们也知道因为神有应许是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呢，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的同胞祷告，求神指示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努力的把福音传出去，才能够努力的建立好健康的教会呢？求神帮助我们，通过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努力，神的教会在中国各地能够被建立起来。好了，今天郑子明跟你分享到这里，再见。
提到尼希米，我想起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有这么一句话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那这是尼希米他的话，他说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我不知道呢，他这句话给你什么样的感动和提醒，但是对于我来讲啊，就想到说我自己的生命可以怎样被圣灵继续的塑造，然后呢，我又可以怎样被神去使用，去建造啊，去贡献我的力量啊，帮助呢教会有更好的更健康的成长啊，帮助这个社会可以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相信神安排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有的人呢是做传道的，有的人是传福音，有的人呢是有他自己的专业，但是不管在哪一个专业里边呢，都可以尽上自己的一份，忠心的做好本分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荣耀神，见证神。在今天这一讲里边，郑老师也提醒我们啊，不光我们传福音，就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啊，怎样跟人分工，怎样呢和睦，去学习欣赏别人，也是一种呢传递神，去荣耀神的一种方法。而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应该像尼希米那样专注看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见证你，当困难来到，帮助我们像尼希米那样以祷告警醒勤快工作和征战来去坚持你交付我们的使命，使用我们去建立健康的教会，使用我们去祝福我们的社会。奉主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再会。